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上午好。我们是2023年第一季度的我们的装备课程，这是使徒行传的课程。我们今天是第一堂课，我们马上就开始。来，让我们低头做个开始的祷告，把这堂课恭恭敬敬的交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天天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恭敬地把使徒行传这门课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求你自始至终地带领我们这八个礼拜。主啊，你的话语是那么的美妙，那么的神奇，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做生命的食粮，我们吃了就可以不饿，我们饮你圣灵的活水就可以不渴。求你恩待我们整个的学习，让我们越加的饥渴慕义，你就越加那越将那属灵的饱足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都成为特别有福的儿女和百姓。我们如此的仰望，这样的交托，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啊。时间非常的有限，只有八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要讲完使徒行传的总共有28章，所以每一次呢实际上都比较赶，我们就求主呢特别来怜悯。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会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简单讲一下使徒行传的序论，也就是概论的内容。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然后最后呢，有一个非正式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从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开始到最后一堂，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趣味的一个抢答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小环节，愿意大家呢在上完课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点轻松啊。那我们呢其中在讲到那个概论的末了的时候，我会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对课程的学习，然后呢对大家在课后有什么稍加附加性的一点呢要求。那我们先就来看一下呢关于概论的内容啊。那概论的内容呢，我们最主要看的其实就是关于本书的作者名称、著述时间还有著述目的，另外就是这卷书啊它究竟有怎样的真理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提一下这卷书啊它的作者的问题。实际上大家呢，如果你要是对圣经有点阅读其实呢我们就会发觉呢使徒行传这卷书的一开头就跟福音书当中的其中一卷路加福音的开头呢非常的相似。那么大家猜透了猜对了。其实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就被认为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两卷很重要的书。所以呢路加福音被称作是前书，然后呢使徒行传呢被叫做是后传或者是后书。它整个的呢如果从内容来讲路加福音里面系统的讲了耶稣基督的出生，然后呢还有他伟大的为人子的那个救赎工作。然后呢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又继续的在讲耶稣基督的事工。只不过呢在使徒行传里一旦讲到耶稣基督的事工的时候呢所借助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呢借助耶稣从前所栽培的那些使徒们。所以呢就等于耶稣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只不过呢角色变了，但是一个无形的角色没有变，还在背后或者说是在天上在主导着。所以等会儿呢我们就会谈到这个关键的问题。当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使徒行传我们才会理解它的那个精要所在。看上去是一些使徒们在地上工作着，但是实际上在天上有一位伟大的操纵者，然后呢其实还不止一位那个既有圣父 圣子就不用说了，然后呢还有一位在地上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成为操纵者。所以呢我们当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作者的问题，那我们就说呢作者就让我们结合着两卷书答案呢就是路加。那路加呢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医生，那按照那个历史的交代呢，路加是生于安提阿的一个信徒，所以严格说来呢，路加这位医生啊，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位公认的外邦人。那比较细节的论到这方面的资料呢，就是教会当中有一位教父叫尤西比乌，那么这个内容就多了，我们就不多交代，我提一下就好了。他在他的著作当中呢，有提到过路加。那路加呢，后来呢，曾经成为使徒保罗忠心的同工，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当中，一旦大家读到个别的段落，有那个人称提到我们怎么样，就意味着那样的记述、那样的论述、那样的记叙，是在讲，就像记日记的角度，路加在描绘他与使徒保罗同工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经历，所以这样的呢都是第一手的，非常非常的宝贵啊。而且呢一般被认为啊，就是包括路加呀，他甚至在保罗在那个坐监的时候被囚的时候，路加都有陪伴，所以这是一位非常宝贵的同工。那关于这一卷书的名称，以前呢最早就是那个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呢并没有它原始的名称。原始的名称呢是后来人们呢把那个当时希腊还有罗马写一些伟人传记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用来形容那个使徒行传。那个名称呢，其实如果要是用中文的说法，就叫做光辉历史，或是辉煌的作为，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表述来形容使徒行传。再等到再后来呢，教会就发觉呢有必要给这卷书呢命名。那么呢，关于给它命名的时候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啊，就有不同的做法了。有的做法呢叫做是使徒在工作的时候的技术或者是战略，甚至也有个别的名称呢是这么说升天的救主工作的战略。那么实际上呢就在强调主虽然升天了，在地上的工作还在做，所以既有从使徒的角度来说的，然后呢又有从已经升天的主的角度来说的，总之呢它是战略。那中国教会呢很有意思，中国教会呢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了解有一些基层教会很有意思，有些传道人如果他文绉绉一点读过神学，一般呢会把这卷书呢叫做使徒行传。但是有些农村背景的有些个别传道人比较强调自我领受的，你知道他们会把它叫什么？他们会把它叫做使徒行传。为什么叫使徒行传呢？他们认为这是使徒啊一边走一边传，有意思没有？哎，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角度，你也不能说完全错。哎，其实没关系啊，但是呢我们一般都叫做是使徒行传。那著书的时间呢一般被定为是就是主前的63年，哎，比较那个大家公认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当然呢有点争议，也前前后后也没有关系。那整个来讲呢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我们所知的就是教会啊在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然后在教会在被建立的头30年的那个历史的那个记述整个的经过。所以呢它里面的资料啊非常非常的宝贵。那如果我们要是说起来啊，就是那个下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 这卷书受书人是谁？按照本卷书的开头呢，受书人就与路加福音的受书人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叫法稍有点不同。路加福音呢把那个受书人叫做是提阿菲罗大人，但是本卷书呢就直称了，把大人两个字呢就去掉了，直接叫提阿菲罗。那为什么呢？我们呢现在呢一般人们的说法是，那提阿菲罗这个人的名称啊，这个人的名字如果按照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人们起名字的方式，我们一般呢都会发觉很多的名字是很有意义的，那些要素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的名字。那如果要是按提阿菲罗这个名字呢，它就含有两个部分，就是前面呢提阿的部分就是呢神，那个菲罗的那个发音的部分呢就是人。那么整个来讲呢，严格说来呢，就是爱神的人就是提阿菲罗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所以呢提阿是神的意思，希腊文，然后那个菲罗那个部分呢，他所强调的是爱人的角度。那为什么到了使徒行传不再将提阿菲罗叫做大人了呢？有人就做一些猜想，认为啊，可能到写了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跟这位啊在路加福音那个时候那个阶段还被叫做大人的人呢，已经在关系上更加亲密了，以至于啊再也不用更高的资格那种姿态，必须得用恭敬的角度来称呼他了，而是可以啊直接叫他的名字啊，有这方面的一些理解。那提阿菲罗被认为是怎样的人呢？那么一般呢有人对他猜想，他可能是希腊罗马社会那个时候的一个重要官员啊，然而呢他对基督教信仰非常的亲善亲近，以至于呢路加就非常的觉得有感动，愿意将基督耶稣的福音呢介绍给他，这是路加福音的目的所要完成的。那么等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可以看出这个人呢真的如果直接称他为提阿菲罗，那么就表明他跟路加的关系更近了，甚至接受了路加福音里面所宣讲的基督了，已经到了下一个层面的生命光景了。那么就意味着呢这个人呢很不一般了。那么呢一般的推想就是他是一个单独的人，然后这个人呢甚至到后来呢能够对路加也好，甚至是使徒保罗，甚至其他别的使徒的宣教的事工有所支持，是个在经济方面呢提供资源的人，那么这个就不简单了所以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呢都挺感动也非常的高兴他也暗示着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和使徒的时代那些真正心里向着主并且支持宣教事工的人，无论是支持耶稣的或者支持啊后来使徒们的宣教团队的，其实人数是非常之多的，只不过圣经呢没有一一的提到他们的名字而已但是借着这些小小的一些细节啊，我们就可以广窥初代教会的那种美好的光景。那同时呢，不单单提阿菲罗可能是宣教队伍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人，那么另外还有呢，也有人认为提阿菲罗可能就代表着一大群呢，在新约时代爱神的那些会众们，所以他可能一个人，他代表的可能是一大群的群体，所以呢，这个名称可能是个体代替群体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法呢就不一啊。那另外呢，如果讲到这个写书的目的啊，我们就提的稍微简略一些。比如说，如果要是讲到这个著书的目的，我们就会强调说，在《使徒行传》里，它重点讲的是新约教会、初代教会 刚刚建立起来的那头三十年的那个基本的光景。那么呢，所讲的主要的意图呢，其实跟第一章里面的信息的那个要点呢很一致，就是为了强调福音是怎样从耶路撒冷外展到犹太全地，然后呢再外展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到地极，为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过程。那么使徒行传呢，大家会发觉它很有意图的做叙述地点的安排上是很有讲究的。你比如说在那个第一章他讲到的地点是耶路撒冷，讲到是从橄榄山然后到耶路撒冷，然后是重要的事件呢发生在耶路撒冷，然后等到最后到28章论述保罗的事件细节结束的时候是在哪里，已经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了。那你就会发觉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目的，其实不仅仅是告诉你啊，那个福音是从地理上正在往外扩展，而且还真的成功了，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深邃的一种影射，一种灵异，一种内在的思想在告诉你。第一章里面告诉你，耶路撒冷虽然是犹太人在住着，但是却是罗马政权在那里凌驾在犹太人之上，犹太人在自己世世代代所住的那个黄金之城里，但是不是当家做主人的。哎，你看到没有？所以呢，把那种为奴的状态、受辖制管制的状态强调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城里，一位木匠的儿子所成就的救恩，连同他那些，你知道吗？那些无知的小民，这些无知的小民后来竟然成为搅动天下的人，就把这个关于这拿撒勒人耶稣的所成就的伟大的神迹奇事，还有奇妙的救恩，就一直往外传播，甚至一直打入哪里？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首都罗马城去了。你看，由此就在衬托，究竟谁比谁更重、更厉害？是罗马帝国的刀剑呢，还是耶稣基督最软弱的十架，在犹太人看为是绊脚石，在在希腊人看为是愚拙的、没有学问的福音呢？你看到这个奥秘没？哎，所以啊，每当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读圣经非常让人喜乐，让人觉得快慰？就是呢，它往往很多有力量的叙述，就在轻描淡写当中，就这么平铺直叙跟你讲了。保罗到那个时候，保罗所代表的使徒的这个力量，在那个时候就是正常的传福音，把福音带到外邦，然后带到天下，而且还以囚犯的身份，然而呢，就把超然的造物主、伟大救主的福音带到人们认为最难达到的坚营壁垒当中，罗马城。哎，而且呢，福音还是在人呢被囚的状态当中，那自由的福音却完全不受辖制、无法管束的往外传播。所以呢，所以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去体会《使徒行传》当中的这些绝妙。那另外呢，就是那个如果要是进一步的讲呢，那《使徒行传》所讲的所写的那个主要目的呢，它主要也可以说呀，向着几个角度，你比如说向着犹太人，那么这部书呢是有一个特别的角度的，就为了讲什么呢？讲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啊，为基督了。那不管当日一直到今天，很多的犹太人认为，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木匠的儿子，哪怕有的话他也不可能是弥赛亚，但不。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他乃是谁呢？他乃是被主立为基督的那位受膏者。然后向着罗马人呢，那使徒行传呢就在做见证， 使徒们就在做见证，一方面告诉耶稣是主，另外一方面呢，使徒行传也在告诉当时的罗马社会，教会乃是守公又守法的一群呢，并不是抵抗要推翻罗马帝国的人，所以呢，这方面呢，向着罗马帝国也有见证，那么向着那个向着已经建立的各处的教会，那使徒行传写作的目的呢，是要在说明什么呢？是要在说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么你不能明明的在肉眼当中看到耶稣了，但是呢，他在地上却有一群代表，那么这群代表呢，就是以使徒行传所描绘的，像使徒彼得呀、约翰呢、还有呢像那个教会的柱石主的兄弟那个雅各呀，因为教会的那个真正做主门徒的雅各是最早殉道的，然后呢，再到后来，那有一位呢没有跟随过耶稣，但是呢，在大马色或者叫大马士革的路上，却遇见主的一位保罗，那竟然呢，圣经描绘他的内容最多，而且呢，使徒行传呢，重点是要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啊和基督教历史来描述。使徒行传为什么讲保罗的内容那么多？实际上就是为了，侧面的来告诉我们新约圣经的保罗的书信占那么大比重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若没有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拣选保罗，使用保罗，你知道吗？基督教的信仰，它的整个的体系的建造，然后呢，包括信仰的那种表达、抒发，那个宣讲和传承，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你会发觉，在这个过程中，主故意的没有用曾经跟随过主那么亲密的彼得、雅各、约翰来传讲基督教信仰的整个的体系，发现没有？神反而借助的是使徒保罗。那么呢，因此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就用大部分的篇幅来讲保罗如何服侍神，如何向外邦传福音、建立教会。哎，所以这些呢，都是有圣灵的伟大的用意，而不是作者单方面的安排，或者是写作方面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角度呢，就请大家注意。那从那个重要的真理的角度呢，我们稍稍谈一下呢，就是首先，如果看本书的重要真理信息的表达呢，大家第一个方面就可以了解到的就是什么呢？主基督救赎工作的延续，还有呢扩展。我们说了，基督升天了，在第一章里被接上升，驾着彩云。但是基督在地上的工作真的完成了吗？我们说，正如啊，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说过：“我父那个做事到如今，那子也做事。子不单单在三年半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做事，子升天之后，救主的工作在地上呢，并没有完全结束。那么呢，他的使徒们仍然在做。那么在做的这个方式啊，大家呢，简而言之，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如果是在初代教会有人受洗，包括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教会若有人受洗，要怎么才能受洗呢？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受洗。当然你也许会说，哦，那个圣经当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奉耶稣的名，还有一种呢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其实不矛盾的，好多人把这两种做抵触，选其中一种排斥另外一种说法，其实不用，不用。另外呢，还有使徒们自己也宣告，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来得救。而且神的名啊，耶稣的名啊，其实呢，就是耶稣活活的神性，就意味着耶稣，尽管今天他已经在父神宝座右边，在做祷告，为我们代求，其实他也在地上。他怎样在地上呢？细节说起来，他借着圣灵的同在，在地上。那么另外呢，还有呢，你会发觉当使徒们在宣教的时候，他们始终所宣讲的就是基督为主，而且在使徒宣教的时候，道的中心内容是耶稣为主，还有你会发觉圣灵 保惠师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再有主要的角色，甚至有人把使徒行传还叫做是圣灵行传。但是就连圣灵，就是他所彰显的，或者是把众人引到的，是引到谁面前？引到基督面前，引人呢去认识基督。所以呢，救主的救赎工作在地上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就充分的在什么呢？在那个仍然在工作着，而且在延续着。那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信息呢，就是关乎教会的。那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就论到了教会的建立还有增长。关于教会的建立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甚至认为啊，像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当那个耶稣啊带领那个门徒们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然后在那里不是问过他们两个问题吗？你们还记得吗？一个是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论到基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那个主耶稣非常的高兴，主耶稣就说了，那个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你的名字要那个叫做基法，要叫做彼得，那个、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那有人就说呀，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有人就说，其实耶稣在那时候说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时候，事实上就意味着教会已经建立了。但是呢，我们更多的说法还是集中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五旬节呢正式的建立。那如果在五旬节之前，都可以被看为是序幕啊，点滴的序幕，一步一步呢促成最终的成就啊，大家要知道这一点。那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建立和增长这个部分当中呢，大家就会发觉，早期当教会一旦被建立的时候，必不可缺少的就是有些人呢，他们必须得曾经亲眼目睹见证过耶稣基督在地上荣耀的工作。哎，比如说所以呢，教会在根基性建造的时候，五旬节圣灵借着使徒们建立教会，那么呢，使徒们当中除了那灭亡的那个犹大，那其他呢，不单是那十一个门徒，其他别的好多人都曾经亲眼目睹过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年半的工作，一并赶鬼，有些人甚至亲眼目睹过耶稣长大。所以呢，这是初代教会建立的根基所在。那么呢，我们就要知道，今天呢，我们没有人见证过耶稣那个从小长大，也没有见过他三年半的那个传福音的那个整个的历程。但是呢，我们今日的教会竟然就是从那么有见证人亲眼那个看到亲身经历的那样的基础上发展到我们今天的。所以啊，若有人说你们就是一些臆想，就是一些想象，那个假想你们有一位基督作为你们的主，我们说你们是不对的。我们有着最根源的传承，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呢，我们就会看见呢，使徒行传非常注重这个建立和增长的过程。你比如说在马可楼祷告的时候，耶稣的使徒们加上外围的门徒们，包括一些妇女们，那个各式人等啊，但是都可以被称作是基督门徒的范围，120个。但是等到五旬节，除了那120个他参与祷告的，那么呢，那一天门徒就增添了多少呢？3000人。然后呢，继续往后看啊，你会发觉有什么特点呢？路加特别注重描写数字，记录数字，所以在后面的经文内容当中呢，路加不断的提到教会增长的数字，所以这些啊都是极其鼓励人心的啊，就告诉我们大家呢，那扩展的这样的经过。那么呢，一开始呢，扩展的这个地点呢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城。结果呢，到了6章8到8章，由于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遭受的逼迫，信徒呢不情愿的往外逃难，往外流散，结果福音就借着流散呢就传播了。所以呢，历史上往往都是这样的情形，知道吗？神会将一些人经历上的坏事变成 特别美好的事，啊，人不见得在经历过程中不见得完全明白，但是呢，等到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逼迫、离散呢，究竟那个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这样的。还有呢，那最终达到的就是什么呢？越那个后来福音不断的外传、外宣这样的过程，你知道吗？最终达到罗马城，哎。那么当然达到罗马城呢，有人甚至认为其实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过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那个过节的人中就在那儿有人不是觉得扎心吗？听彼得讲完道，后来呢得了救恩的人，他们当中的人就有来自于罗马城的，他们一回去就把福音带回去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福音那个借着教会不断的建立，然后呢达到那个美好的拓展。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注重使徒行传的呢，就是关于啊这卷书里面提到圣灵伟大的角色，还有圣道伟大的角色和地位。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有一个要素不可以缺少的，除了升天的基督，还有地上为基督工作的传承者，就是那个使徒们以外，我们说一个中间必要的要素，你不能称它为要素了，它就是一个 person， 就是一个位格，就是圣灵，缺它绝对不行。那圣灵我们不用说了，因为我们的牧师不断地告诉我们，圣灵就是一位，而且它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位。所以呢，讲到圣灵啊，非常的奥秘。那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然而请记得，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因为呢，从位格角度，它又是个别有所区分的。然而呢，他们又不绝对分开，又不混淆，所以呢，它是一个人的脑子啊无法理解的奥秘。哎，所以它既是三位一体，既是三位又是一体，既是一体又是三位。然后呢，又合又不分，然后呢，又合又不混。大家要知道混的含义，混就是分不清你我了，那叫混。所以呢，但是呢，他又不分开，他不混，他又不分开。你说有没有意思？他有些表达是没有矛盾的，所以人脑无法完全理解。所以呢，圣灵啊，在那个使徒行传当中的重要地位简直值得大书特书，只不过呢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呢才会不断的可以来领受。比如说圣灵会给予人能力，还有呢圣灵会催生教会，还有呢圣灵呢会那个转化生命，这些细节呢你会在读经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哎，然后呢那个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灵会带来给那个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徒们带来什么呢？带来伟大的启示。你特别在那个使徒行传当中看到那个彼得见异象啊，然后呢那个保罗打算传福音，本来打算去哪儿，结果耶稣的灵不许，就要转方向，结果一转方向，结果呢福音传福音在地狱上哗出现一个大豁口，一个未得之民的领域就被得着了。所以他整个的都靠什么呢？都靠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开启。哎，所以这部分的内容啊讲起来就特别的那个特别的丰富。还有圣灵呢会增加人的信心，赐给人喜乐带来非常多的引导，简直啊那内容多到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述说。另外呢就是关于那个圣道神的道，你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比较多的提到的内容呢会讲到说主的道、神的道这样的次数呢非常之多。那使徒们还有呢门徒们在讲主的道，然后呢当讲的教会兴旺，基督被见证到，那么呢圣经就会形容说神的道兴旺。而且呢当你读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最后末了，他也会告诉你保罗他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然后呢没有人禁止，所以都会以神的道的角度呢作为叙述。那么因此呢这样的表述啊 就请大家不要那个不要忽略。那因此呢，大家就要知道呢，使徒行传当中传讲复活的基督，然后建立教会，然后呢宣讲神国的道，它整个是那个合在一起的，它是不分开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大致的把那个使徒行传它的序论的部分呢交代在这里啊。那接着呢，就我大家呢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呢就是那个授课的进度。我们呢有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原因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将每次规定的限度呢完全讲完，但是我们呢尽可能会力求做到啊。大致我的安排呢，从第一讲到第八讲呢内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看手上的那个简要的进度的大约的规划这样八次呢我们可以把整个28章呢把它讲完。我顺便就对大家呢做一点要求大家如果上这门课之前当怎样做呢把预先规定的我们要讲的内容呢读一下。我给大家的要求呢就是一般呢就是如果你特别忙，我就给你一个讲法，就是可以读经不求甚解。所以读经通常我们是要求大家细细咀嚼，好好的揣摩，然后呢好好的在灵里祷告等等，用一些好话来激励大家的。但有时候你们特别忙呢，你们也可以不求甚解。但是不求甚解呢，并不是读完了就眼那个有点像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样，不是那样子，而是呢对经文维持一个总体的印象。等我到时候讲的时候，因为我考虑到进度呢，有时候可能会飞快，这是不情愿的不得已的，到时候会这样。但是呢你们尽管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们由于读过也知道我在讲了什么。然后最好的做法呢，就是你们在读的时候呢对有些经文的你们不能理解的地方呢画一下记号，提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呢每一次都会留稍微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做一点呢小小的这种那个Q&A 做点讨论，小小的讨论。然后呢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网络发达，其实你们呢在电脑上都比我更好，我是一个电脑盲所以我所有准备的材料在我眼力那么不好的情况下都是用笔用纸来准备的。所以呢那个你们呢就可以在读相应的资料的时候，尤其是什么呢，像从13章以后涉及到保罗的几次，一般说是3次布道，实际上教会历史呢研经的人甚至认为他是4次，在他短暂被罗马帝国释放以后在他殉道之前还有第4次的那个旅行布道呢。当然这个不怎么提，那么圣经当中所提的呢3次的旅行布道，我们就特别希望呢大家能够在网页上去寻找一下，就是那个地图，你在读经的时候呢做阅读的时候跟地图配合在一起来看。哎呀，读完之后我告诉你，你就甚至会比听到老师给你讲还要仔细，那个印象还会深刻，好吗？所以呢参考地图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要求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你所读的圣经那个来祷告。然后呢尤其当你读到那个不管哪个使徒哪个门徒那个当提到他们美好的宣教的业绩，生命的表现，那个伟大的见证的时候，你就借着那样的一些事实来做一个认同的祷告，渴慕的祷告，就是主能不能不要多，把他身上的1%或者是1/1挪到我身上，恩宠我一点都会很不同。我都甚至不要100%，你知道吗？因为我不能100%，我就要那么一 K 下来那么一点点，都可能都使我能极大的蒙福。所以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智来读使徒行传，好吗？读完之后呢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不一样当读完使徒行传呢，我们就盼望着我们更能够爱主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初代教会的传承尽管今天的教会你跟使徒行传第2章的所讲的那教会那么好，好像 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完全一样，当日的更好，今天的不如。我们不要的这么看，我们说这是它的发展和传承。按理说读完《使徒行传》你应该更爱教会，还有呢，我们也盼望着你们能够更爱使徒还有门徒的那个传承者，就是在你们中间那些劳苦的人啊，也就是为主做工的人，为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牧养教会的人，你们就知道他也是这个伟大事工的角色的延续。然后呢，当然通过这一切呢，我们也更加爱神啊，爱天父，爱圣子，爱圣灵啊，这是我们读这卷书呢所有的伟大的目的。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那个今天的第一章啊。那个第一章的内容呢，我们看到它的经文总共呢是有26节，然后呢，我们呢把它的第一节到第11节呢作为一个段落，然后呢12节到26节呢作为一个段落，然后呢分开呢两段来看。有些细节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说了，由于我特别的原因，我就没有做太多的在这里文字上的给大家归纳了，就大家自己去归纳。然后呢，那个我们提出了每段的重点所在。那我们当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它的第一节到第11节呢，它是讲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与他的宝贝门徒们啊，当然其中不包括已经灭亡了的已经自己把自己吊死了的，连那个杜甫都开了，肠子都留在地上的那个死了的，不包括那个犹大啊。11门徒，那么呢，在橄榄山呢，有一首歌叫《自从橄榄山一别离》，你们唱过这首歌没？好多很好的歌，你们都没唱过，哎，你们不妨搜一搜。然后那个这首歌它是那个一个中国教会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写的，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然后他用的是那个英国的曲，英国民歌的曲调，叫当滴当滴当滴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哎，用的这个曲调来那个配的那个歌词，那个非常非常的好听啊。耶稣基督在橄榄山呢与他的门徒们那个别离，那在这个别离当中啊，我们就看到呢，其实一节到十一节呢，它也有细节的划分。比如说一节到五节，其实就讲了，交代了前面的那个情形，我也稍微说了一下，讲到了受书人，然后呢那个然后也论到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间呢，曾经跟门徒相处，干啥呢？是专门耶稣向门徒自己的门徒讲什么呢？有关神国的事。那这些呢，其实路加福音有讲，然后约翰福音也有讲。那可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论到神国的事，其实就是我们呢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整个神的教会所经历的事，也包括有些奥秘我们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都没有完全经历到那么多的精彩，还有一些部分我们还没经历到呢。但是很奥秘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那11个门徒啊，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听了很多，但有没有传承在教会中？没有。好像故意啊，就是那个新约圣经把这个部分呢，就是把它锁定了，把它关注了，把它封存了。你看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那时候，像有些门徒还没有殉道呢，然后呢，在40天当中听了那么多，你说到后来，彼得至多写了一个彼得前后书，然后人们有些学者和专家还认为彼得的文化水平有限，因此的文字在希腊文的角度，那就是那个相当的朴素，朴素已经算很好听的话了。哎，没有太多讲论，反而讲论基督教真理奥秘的更多的是谁呢？是保罗。然而保罗呢，没有在耶稣跟门徒讲40天的那个关于神国的奥秘里的那个人群的组合中，比那个保罗不在。哎，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其实，在新约当中，真正关于神国的奥秘，一些真理，一些 丰富啊，圣经所真正告诉人的，非常的非常的，我们不能讲有限，一讲有限呢，就好像神故意不给人似的，真的好多我们未尝知道。那么当然也好，就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拿到的27卷的这个圣经宝贵的经文，其实已经按照神的角度，按照圣灵的看法，是足够教会来用。那么因此，关于那些神国的事没有被传讲下来，没有被传递下来，究竟我们该怎么看待，还是要从感恩的心。那么我们就那个这里面呢，就交代了这样的情形啊，特别的。然后呢，最为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从第四节以后，我们就会看见呢，这里面呢，就如同路加福音的结尾和马太福音的结尾一样。大家知道马太福音的结尾不是论到大使命吗？哎，那个路加福音的结尾，包括那个马可福音的结尾，然后呢，也包括呢约翰福音的结尾。约翰福音的结尾呢，稍微比较抒情化，比如说论到彼得，就三次讲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哎，然后呢，彼得又问到那个约翰将来怎么样，讲的都是比较甘甜、比较互动的部分。但是呢，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由于是父类福音，所以呢，他都从耶稣基督作为天国大君王的角度，作为差派、吩咐使命的角度来加以讲。那么，路加福音这里面路加在这里讲的时候，路加福音的结尾和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开头，讲到耶稣基督分派使命，我们就注意到耶稣特别论到啊，就是在他走了以后，关于圣灵洗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圣灵的洗呢，按照主耶稣基督的说法，你们曾经受过的是约翰的那个水的洗礼，但是即将呢，你们要受火的洗礼，就是圣灵的洗礼。那么呢，这个呢是关于什么呢？关于1章8节里面所说的，那就是为主传福音，然后做见证的能力的方面。所以圣灵的洗是关乎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哎，是直接相关。那么因此呢，我们会看到第一章里面当讲到圣灵能力的这个应许，然后到了第二章，圣灵的能力就从天浇灌并降临下来，那么整个就连锁在一起，然后呢也配搭在一起。那么这里呢，就把圣灵的这个主要的角色，在第一章的一开头呢，就给介绍出来了，就给介绍出来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当读到那个这个第一小段的时候啊，我们呢就特别要注意什么呢？我在这里啊给了一点，一是要大家注意圣灵洗的能力的这方面的应许，是关于传福音与万民有关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个重要的部分，事实上很多弟兄姐妹啊比较少想到这个部分，那就是啊，你会看到当那个门徒们一听到说我们要受火的洗礼，圣灵要来，你知道门徒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主啊，你复兴以色列是在这个时候吗？大家注意到什么？耶稣所讲的啊，圣灵的能力一旦给了门徒，是关乎传福音做见证，与那个大使命是相关的，福音要传向地极。门徒们关心的是什么？门徒们关心的就是以色列国，耶路撒冷的事，那就是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你知道吗？说到这里，然后耶稣才回答说，就是父那个定的复兴以色列的这个时候啊，人不能知道这个时候。当耶稣那个在地上的时候，论到这时候啊，耶稣甚至说，死者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敢说，我们在这里猜，敢说，耶稣一旦复活升天了，他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升天以后，他知道了，他会不会告诉我们？他不会。耶稣可会守秘密了。有的人说，哎呀，我从圣灵的启示中知道耶稣将会什么时候来了，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耶稣不会透露秘密的，他即使到天上了，他与父原为一，你知道吗？他知道了，那个时候他也不告诉人，你哪怕多么重要他也不告诉人，那更何况是这个时候，所以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么呢，当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回答了也门徒们的那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希望大家留意，留意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啊，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在使徒行传当中啊，他们那个对耶稣的工作还有教会的建立，包括福音向外邦的传播，神国的扩大，他们的看法啊是逐渐增进的，一点一点明白的。比如说尤其反映在彼得的身上，还有那些身为是犹太人的那些那个门徒身上，因为啊他不好理解。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断然的这样来肯定说，耶稣的门徒在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吗？在那个问问题的当时，耶稣的门徒们还仍旧处在犹太教的观念中，他们仍旧啊是以一个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待耶稣的工作和末世的事。他们比如说他们一听到圣灵要降下来，然后呢他们想到的，你知道吗，通通是关于什么呢？关于旧约圣经当中所有预言到有关以色列的事。比如说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要跟你们说，这也难怪耶稣的门徒啊，一想到火的洗礼，圣灵的洗礼降下来，然后呢，讲到神的荣耀，那个他们就会问到，这是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吗？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读圣经，从以赛亚书，然后一直到那个马拉基书，先知的预言当中啊，你简直说起来那个分量比重之大呀，都是论到什么呢？很多内容都论到末后的日子，从外邦的世界当中啊，神子民的回归。其实那就是什么呢？门徒们所说的你复兴以色列的时候，荣耀。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复归，那个按照先知预言呢，在古代的时候他们预言以色列人的回归，比如说他们的回归啊，有近时的，有远时的。所谓的近时的，比如说有些先知就预言了古列王做波斯王的时候，犹太人从巴比伦的回归，知道吗？哎，而且有几次。然后呢，这是比较近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先知，比如说像以赛亚，还有那个耶利米、以西结他们，甚至还预言了末后世代犹太人的回归。你有没有印象？甚至有那个个别的先知，我不点名字，你能想起是谁说的？甚至在将来从埃及、从亚述，都有神的子民要回归。大家知道，亚述帝国老早都不在了，但是呢，竟然预言了将来会从埃及、从亚述都有回归的百姓。而且呢，圣经里面当提到说，你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然后呢，在旷野当中，人们回归的时候会遇见泉源，然后会充满喜乐。很多这样的经文都是跟神的子民从外地回归有关的。他们一回归，回到耶路撒冷，哎呀，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地，圣经就在预言说，哎呀，圣地到那个时候到了一个地步啊，外面回归的以色列百姓由于人数众多，简直住都住不下，因为地方太小了。这都是关乎以色列的荣耀，以色列的那个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可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一点？你会发觉他们所问的问题不是耶稣想要告诉他们的，耶稣想要告诉他们的是福音将要传遍全地，这才是使徒行传的重点。所以你看到这多大的差距啊！门徒关心的是散居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再快点回来吧，复兴以色列的荣耀吧，复兴大卫的那个国度和王权吧。但是呢，神借着基督所告诉门徒的是， 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然后福音要往外拓展，直到地极。所以当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今天一边听课一边做点思想啊，我就给大家一个脑力上的一个激荡，和给你们一个挑战。我们大家知道，近来这些年有些华人教会，我们都在传播什么样的一些讯息呢？就是，福音要经过中亚，然后呢，那个特别那个中国的福音要向西传，最后要传回耶路撒冷，耶稣就再来，等等等等的。大家一听到这个非常兴奋，发现没有？然后有些华人教会的传道人也好，宣教士也好，就说，哎，那个中亚都是一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一看到白人他们就特别的不高兴，看到中国人那个就特别的欢迎，因此福音的最后一棒就是咱们华人的，只要透过中亚穆斯林国家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如何如何了。似乎在我们的说法当中，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之后走了一圈，需要再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其实在福音书里面也好，或者在使徒行传里也好，在圣经里也好，有没有所谓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说法？ No， 福音是要传遍地极，然后末期才来到。圣经当中当讲的末期来到，一是要传到地极，二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圣经从来没有说要传回耶路撒冷，也就意味着圣经从来没有说福音有传回耶路撒冷的需要。我这么说是比较大胆的啊，一定会引起有个别人的反响，会觉得说不赞成，说为什么你的理解是那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福音就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所谓的需要华人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个中亚的这个隔绝区啊，这个似乎是未得之名的区域，原本就是福音传出来的路线之一。明白这个意思吗？其实很多人那个很多宣教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耶稣的门徒之一那个多马最早就经过中亚把福音传到印度。然后呢，一般有人认为中国人最早得福音就是从多马传到印度，从印度传到中国。你可想而知吗？所以它就意味着其实中亚并不是一个福音的空白区。中亚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是福音向外传的一个路线之一。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当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虽然有些问题不能有答案，当然呢，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有所思想。但是我们说，向中亚、向穆斯林的国家传福音，必要不必要？绝对必要。但是在个别的措辞上，请不要构成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说法，说好像必须得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然后才咋样？那样的表述就变成另外一种理论了。知道我的意思不？哎，我希望大家理解啊。当然如果你认为说，我就认为福音应该传回耶路撒冷，那也没关系。但是我比较注重的是福音传向地极。传向地极。哎，所以呢，那个在那个第一章啊，那个尤其是一节到十一节里面，你知道吗，耶稣跟门徒论到那个圣灵赐下来要使那个主的门徒得着能力，他所讲的就是这个方面的。那另外呢，其中的九节到十一节呢，就讲到基督荣耀的升天。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呢，就可以知道，耶稣升天的时候带着荣耀，正如呢马太福音24章30节，耶稣所曾经应许的那样。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参考，其实当那个天使告诉加利利人，说那个这位为你们复活升天的基督，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那个像那个撒迦利亚书第14章的第4节就讲到了将来基督向着自己的子民荣耀再来的时候的那个现象啊，那个景象。而且呢，关于这个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4节的这方面的描述啊，大家也可以参考像是启示录呢第19章也在描述基督的到来。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呢，如果熟读圣经的人呢，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呢，就是当天使讲到基督将来还会如此的降临在那个橄榄山上，我要告诉大家，这期间就省略了有一个基督再来的细节，其实就是什么呢？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当耶稣基督向着教会外邦教会来把教会提走的时候的那次再来。但是注意到，我请大家注意那个研经的细节啊，当耶稣基督向着教会外邦的信徒来把教会要提走的那个细节当中，耶稣的脚是不落在地上的，他只是在空中。然后呢，等到那个天使说的基督怎样去还要怎样来，基督的脚要落在橄榄山上，踏在橄榄山上，按照撒迦利亚所描述的，在那个主基督的那个弥赛亚的两腿之间呢，橄榄山要分开成为两半，那耶稣的腿该有多长，那耶稣该有多高，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从那个山开的中间的道路呢，那得救的民，因为当时要有大征战，得救的民要从那个山谷当中经过，耶稣就高高站着，你看到那种威严荣耀的景象，你知道吗？为什么天使要这么回答？这是因为门徒们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是在这个时候吗？那于是你知道吗，耶稣的回答关于这时间的问题，还有天使回答说他一定还会怎么来，都是在按照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的角度来做回答的，知道不？那这个回答其实不是针对外邦教会的回答，因为外邦教会会经历被提，所以这些环节啊，是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美好的问题啊。那好，那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第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那这一段重要的内容啊，那个是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啊。那其中呢，我们会看见呢，像那个十二节到十四节呢，这里面就讲啊，就是那个当时呢，有那个120个人呢。在我们一般所称为的就是那个 up room， 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城内的那个马可楼，其实也就是呢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最后晚餐的那个地点，人们呢在那里祷告，所以圣经里面呢有具体的告诉我们参加的人究竟是谁啊，甚至呢包括那个有些姐妹重要的一些女性啊，他们都在那里。那我们就在这里呢，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十二节到十四节，当讲到这是120个人在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怎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就感觉啊，耶稣基督荣耀升天以后，门徒们的光景已经大不一样。我们就相信呢、啊，跟那40天呢、啊，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讲神国的事啊，这方面的主理的造就，那个荣耀的激励有直接的关系。为啥呢？因为大家注意。每一本福音书当描绘耶稣刚刚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都被描述为是咋样的一种表现？灰心难过，然后惧怕，门窗都关了，然后有些人呢早早的就要离开耶路撒冷，比如说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有个别的呢还不知道到外面去干啥去了，你比如说像多马，耶稣第一次的显现呢他不在，知道吗？然后更多的人呢就在一起就唉声叹气，没有平安，有点啊让人觉得说，拿不好的话来形容，说有点不务正事的感觉。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等着，但是等的姿态很不理想，所以耶稣一来就得说愿你们平安，发现没有？还有怎么让他们有平安呢？你们冲他们吹气，你们受圣灵才会有平安有喜乐。但是我们会看见耶稣明明显现了，门徒们还是那样的状态。可是到现在，耶稣呢，复活走了，升天了， 不在了，门徒们却怎样？美好的扭结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而且呢，同心合意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们不是就消极的，那个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那个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他们不是消极的就等待就等候而已，而是怎么样呢？切切祷告。所以我们就那个很多在解经家啊，他们就说，能够有五旬节圣灵配降，跟120个门徒啊，在五旬节降那个圣灵降临之前的那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祷告啊，的确带来什么呢？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事，啊，所以呢，那个有的人有句话说得好，啊，当祷告不能改变事情的时候，祷告呢改变我们自己。哎，所以呢，这是伟大的一个举动。那我们呢，在第一章的那个最后的一些节啊，15节到26节呢，我们就会看到门徒们在做祷告的时候，其实呢，圣灵就引导他们，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就发现了啊，那个我，你知道吗？特别是15节到26节呢，历来在教会的范围内，好多人呢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他们一般呢会认为说，就是那个马提亚后来不是被那个抽签选举出来，然后成为那个犹大的替代者嘛。那么呢，你如果看有些解经书，包括不同讲员讲到15节到26节啊，有些讲员甚至都可能会用消极负面的讲法，认为是犹大既然灭亡就灭亡了，不必要非要怎么样呢？按照犹太人的做法，是犹太人认为12是个完整数，非得补足一个那个欠缺，补足一个12，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哦，最终呢，大家就用抽签的方式，他们就认为这是太仁义化的了，所以呢，我记得我在1981年、82年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读过一本参考书，那里面就从否定的角度讲到这一段了。就说你看，正由于啊，马提亚是当时啊教会用仁义来选，然后又仁义来抽签的，结果你看后来在教会历史上还有提到马提亚吗？答案就是由于没有提，所以当日那个教会所做的就是多余的，就是不应该的。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如果圣经没有正面的评价说这件事是错的，我们就不要把它理解为是错的。按照圣经用12、15节到26节的讲法论到马提亚被选举被抽签替代那个犹大，前面又有12节到14节讲到是同心合意祷告出来的结果，大家就知道啊，这不是一个错误人性或者是那个肉体的操作，而是一个正确的蒙神引导的操作，知道吗？哎，那个否则圣经就不会用相当分量的几节经文呢来描述这个事情了啊。那我们在这里当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么看呢？啊，因为啊，那个大家注意到呢，比如说他的15节到20节，按照经文的描述呢，就是那个彼得他们呢就讲了说那个。就是那个按照旧约圣经的角度来论到犹大这个原本位分很高，而且呢你知道吗，他在耶稣的布道团当中还掌管财务的，耶稣那么信任他，但是他常常贪污，你知道吗？哎，是这么一个人，他失去位分，那彼得他们呢就要从旧约圣经的角度呢来看彼得失去职分是失去位分的根据。那在古代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当你读到第一章，当你读到第二章，无论是彼得他们在领受那个犹大的灭亡他的死亡，而且死亡的结局非常之惨，然后呢或者是那个门徒们在五旬节那天不是被新酒灌满了，因为当时才9点来钟众人肯定没有喝酒，而是按照先知的话成就圣灵降下来了，当日新约教会的那些门徒们都是引用旧约圣经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 来做理论上的依据。所以呢，包括像那个犹大失去职分啊，所以大家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大家自己看那个啊看经文。那么接着呢，由于犹大失去了职分了，已经灭亡了，那么呢，接着呢，我们就特别21节、22节，很为重要的在哪里呢？那里面就开始就讲，就是如果要选一个替补的话，那他应该符合怎样的条件呢？21节就讲，要在主在的时候，而且22节又细节的补充说，是从施血汗一直到主升天，你看到没有？哎，都要在从施血汗到主荣耀升天，那么这个时间长的阶段里，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是常常与我们作伴的人。既然与我们作伴，就是与耶稣作伴，这样的被替选的人呢，一定要符合这样的条件。那么由此大家就知道了，你千万不要以为啊，耶稣在3年半那个游方布道，医病赶鬼，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就是每天呢12个人在身边那个护着，有个别的时候呢是3个人上到最高点，然后呢在最隐秘处得最隐秘的启示，借荣耀的那个登山变相啊什么什么的。你不要以为是这样，耶稣的门徒当中，我告诉你有3个核心成员，彼得、雅各、约翰，还有12个使徒。在他们还没有到五旬节的时候，按照福音书的说法，耶稣就已经把他们叫做使徒了，那个两三个往外拆，知道吗？只不过犹大灭亡了。然后呢，在那个12个使徒那个外围又有70来个人，然后70来个人的在外面还有一些人。那么其实呢，跟在耶稣后面的有些做后勤的、做服务的，如果你看圣经有个别的记载，那些尊贵的妇女们提供财力支持的，所以有些姐妹啊默默无声，然后呢把自己的私房钱、首饰常常拿出来支持耶稣的那个传道工作，这样人可多了。所以姐妹们，你们特别有这方面的内秀，你们多做这样的事儿，神可纪念了，我告诉你。哎，所以呢，你像这里面等一下那个这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你知道吗？做后来做替补的人，那2个人，一个是被叫做巴撒巴，然后呢那个犹士都的约瑟，一个是马提亚。请问你在福音书当中看到他们没？是福音书没有形容他们，可是呢，按照替补的条件，他们却是什么呢？却是从主在的时候，是细节说来是从施血汗，这是一直到主升天。这2个人呢啊，作为候补，可以研究的，可以抽签的，这2个人一直都在使徒当中，只不过没特别划定他们叫使徒而已。你看厉害不？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耶稣在传道的时候，门徒们在传道的时候，那个队伍的那个浩大，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非常小猫几那个3、2只那么可怜，没有的。相当有后盾，相当有财力，有那个有后人支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请问你，既然那被选的人是见过主耶稣，而且从施血汗一直到主升天，都在门徒当中，请问如果这样的人被后选，然后被那个抽签，成为那个犹大的替补？是错误的不？过分不？我们应该说不过分，因为他们的地位啊，和跟主的熟悉程度和门徒的熟悉程度差不多，只不过没有12门徒更密而已。哎，我们由此要看到，经文已经有所交代。那么呢，最终选出来的人呢，就是那2个啊。然后呢，紧接着他们就把这2个人交给主，然后呢，要圣灵，要主呢来指明。大家要注意这样的词汇啊，所以它不是胡乱产生的，是要被主啊特别来指明的，究竟谁可以取代犹大。结果呢，你知道吗？剩下就发生了一个情形了，就是摇签。 那么很多人呢对这个摇签呢是非常的有保留意见的，他们说哎呀，摇签是异教的做法，摇签呢是占卜的做法。其实我要告诉你，不要这么想。在旧约时代啊，你会看见在那个圣殿当中的大祭司，他的胸牌里有两块很特别的黑色的石头，叫乌灵土明。哎，然后呢，那个乌灵土明呢就起到决策的作用。有人说乌灵是回答正面的，是可以，土明是回答否不可以的。然而也有说，乌灵是回答否的，那个土明是回答正面的，说法现在不一，因为很多的讲法都失传了。那大祭司在古代的时候呢，当那个做决策、分辨真假、来领受神旨意的时候，他会按照乌灵和土明那个的指示，神就会让他知道。那怎么知道的呢？无人知道是怎么知道的。有人说那个时候啊，当大祭司的手一按到乌灵土明，那么呢，圣灵就让大祭司感觉到咻一下子，好像个别那个乌灵或者土明呢，就像过电一样。你们过过电没？你们如果小规模的低层面的过过电，就知道嗖一下是啥意思，那就大家就知道了。很多人不同的猜想了，但其实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啊，有时候不见得嗖一下啊。那大祭司呢，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在民间一般怎么做呢？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干被抽出来。被撤迁撤出来，你看一个层面的撤，最后亚干一定逃不过。哎，那么最好的例子是啥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十章，你去看扫罗如何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就是撒母耳在那第十章当中先在路上碰到他，然后高他为王。但是呢，他被高为王之后，他谁也没告诉，连他自己的叔叔都不知道。然后呢，撒母耳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在民中要用抽签的方式，因为你知道吗？抽签的方式按照古代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最为民主的方式，因为如果你要是说我在路上碰到扫罗了，他个头高过普通以色列人一个头。伟岸那个扫罗长得英俊，为人最早的时候又表现得比较腼腆，实际上扫罗是很有灵恩魅力的，明白这句话不？灵恩魅力，他既个子高大，然后腼腆啊、那个有内敛，然而另外呢，他又曾经被圣灵高抹过，然后呢，有特别的灵恩经验，但是以色列人可以符合条件的人也许很多呀。人们会觉得说，啊，我们不同意。你碰到他在路上看他长得不错，你就高抹他了。你这个经过谁那个经过神指示了吗？我们怎么知道呢？那么最终呢，又有一次撤迁的这样的一个细节，在撒母耳记上十章的21节到23节，你知道吗？后来在撤迁撤出来的时候，撤出了扫罗，结果扫罗咋样？扫罗找了半天，大家找不着他，其实他就在房间里。只不过光线比较暗，他就躲在器具后面了。他不好意思，哎，他不想做，哎，这是真实的，他不是假谦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由此就看到啊，圣经当中一贯有这样的情形。哎，那也许你会说了，这已经是新约了，但别忘了，圣灵大浇灌和降临是第二章才发生的，所以这个始端仍旧还属于前期的在旧约的尾巴的阶段中。那么其实呢，有一节圣经就是最好的，在那个箴言书16章的33节，那里说啥？那里说签放在怀中，但是咋样？定势在耶和华。所以呢，从这旧约的角度，然后按照最为明确那个民主的方式，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说呢，马提亚的被选举出来，被摇签摇出来，来替代那个灭亡的那个犹大，绝不是无效选举，而是出于神的许可和圣灵的带领。你们阿门不？哎，所以我们当读到的圣经呢，还是那句话，除非圣经有 故意的评价一件事情的是与非，否则呢，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是神正面的从那个圣灵的启示的角度啊加以肯定。所以呢，但是呢，在今天，那么也许你会问，抽签呐、啊，干什么的？还有没有正面的可以应用神的儿女可以正面应用的那个作用和意义和价值？我们在这里呢，就不是我们探讨的范围了，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的阶段中了。哎，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那现在呢，刚好是12:30。我们就结束在这儿，好吧？今天由于特殊的原因呢，也因为概论有重要的内容需要讲解，所以我们呢就有一章不能够如期的来完成，那样其实呢，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非常重要，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期盼着，好不好？
好。
请大家不断的为我祷告啊！其实我在现在跟你们讲的时候，我一眼望出去，你们全都是模糊的。我现在很多的经文如果要是真正讲给你们听，全是要靠记忆。我看到这个，看到电脑屏幕都是模糊的，所以求主怜悯，你们多多为我的多多为我代求啊！还感谢主，这是没有到可以影响到开车的地步，如果再影响开车就麻烦了，所以呢，主一定不允许这样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大家为我祷告，也谢谢主真的在我们这门课能够从第一堂然后一直到第八堂我们都能在一起，愿我们大家呢真正既然报了名就能克服各种困难除非那个必须要做的事，否则我们尽可能的出席，然后把我们这门课呢从始至终把它来那个上完我们就一定会完成阶段性的要求，而且会在神的话语的方面生命的方面有美好的长进。感谢赞美主，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散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以上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继续不断地把剩下的每个礼拜的课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首先怜悯你仆人的眼睛，还有灵命，还有领受，主，让我能多在你面前有领受，然后在课堂上可以有按正义来分解你这里的道，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当在你面前渴慕的时候我们就从你那里有美好的满足的得着，因为你真是愿意将你生命的粮赐给我们，那在你面前谦卑渴求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谢谢我们的主与我们分散的脚步同在，伴随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国新年马上就到了，给我们一个蒙福的那个2022年，又给我们一个蒙福的2023年。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